那么第四种呢，叫无量寿至真等正觉经，有两篇啊，它这个别名也很多啊，一个是叫啊乐佛土乐经啊，一个是极乐佛土经啊，这是东晋西域沙门诸法离翻译的。第五种叫新无量寿经，有两卷，东晋沙门佛陀波陀罗译于道场。第六种也叫新无量寿经。第七种与经名都相同，但是翻译的人不一样啊，一个是宋，这个宋是刘宋啊，不是赵宋，是刘宋，是南北朝时代啊，凉州沙门宝云翻译的啊，一个是刘宋济病过沙门檀摩罗密多啊翻译的，这是一个外国人啊。那么这些经典呢，现在都不存在了。诸位翻开讲义看32面，这以上连现存的总8代12席啊，经历是8个朝代12次的翻译，这8个朝代从后汉到宋总共是有800年啊，800年中啊，12次的翻译，真结人，真结是日本人所著的《无量寿经》的注解，梵语注经中啊，这是讲中国佛经的翻译，传译之甚，无如金经。传是弘扬，仪是翻译啊，弘扬这部经，翻译这部经之多啊之甚，在一切经里面无量寿经是第一啊，自乃出世正义，立业无边故也。出世是讲如来出现在世间，也希望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就圆成佛道，所以佛给我们说出这样微妙的法门啊，这是如来出世的正义啊，利益无边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真实的利益。会所言，凡于一切经中啊，传以甚然，无如金经，此乃道理优随，利益最上故啊。这两位大德的看法都相同啊，两书同一注解。这本经为佛多次宣说，且诵习者多，梵文传写者多，梵本有多种，沉默详略不同。这是我们中国古来的大德细细的研究，现在5种的云译本啊，发现了这个事实啊，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啊，每一种经他只讲一次，没有重复讲经，唯独这部经呢不止一次，是讲过很多次啊。世尊在世一部经讲很多次，这个意义就很深了。可见得在当时啊，佛在世的时候，这个经典在印度流通很普遍，修学的人很多， 会松懈的多啊，因为那时候没有印刷，都是抄写，抄写的人也多，因此这个版本呢原本就多了啊。因为佛每一次说，有的时候说的详细，有的时候说的简单啊，所以他的这个记录的原本呢就不止一个啊，不止一种本，版本就多种啊，里面内容详略了不同啊。说凡家写本又易错落，故今注意啊，故今注意本甚有差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五种语音译本里面的出入很大啊，不同于其他经典的翻译。你比如《金刚经》，《金刚经》有六种的翻译啊，这个六种都在《大藏经》里都有。可是六种你比较看看呢，大同小异啊。像《阿弥陀经》，罗什大师翻译的，玄奘大师翻译的，对照一下也是大同小异，可见的他们所用的底本是一个底本啊。《无量寿经》呢，这个翻译绝对不是一个底本，为什么呢？出入太大了啊，就不是一个原本啊。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推知当年梵家至少有三种啊。这是古德根据经文仔细的研究啊，从这个现在五种原译本里面仔细去观察啊，至少无量寿经的梵文原本有三种，这三种不相同，所以在中国翻译的这个经典才不一样啊，才有这么大的出入啊，至少有三种。彼时所具之原梵本不同，方有此意耳啊，否则的话这已经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出入啊。这些出入呢，这个黄老居士在注解里面都详详细细的为我们指出来啊，大家是如果要研究可以去看这个注解。这可见汇集注有啊是有必要啊，把这个许多本子重新校对啊，重新来汇集编成一个最完善的本子，立业修学这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汇集第一位呀，就是王龙书居士啊。我们看底下会教之本，自宋迄今凡有四种啊，从宋朝到现在啊，第一个汇集的就是王龙书居士，他这个经题叫《大阿弥陀经》啊。宋过学进士龙书王日修教师啊，王居士当年也是花了三年的时间啊，汇集无量寿经。那么他所汇集的，很遗憾的，这个五种原本呢，他只看到四种啊，可见的当时得到这个经书之不容易啊啊。以龙书居士啊，他的这个身份地位财富，搜集原译本只看到四种啊。唐译的就是《大宝积经如来会》呀，这个《无量寿会》呀，这一部他没有见到啊，所以他这个会集本呢就美中不足了啊。因为《无量寿会》里面有一些这个经文呢，其他四种都没有。第二种呢，无量寿经是亲菩萨界弟子彭继清结交的，彭居士也非常之了不起啊。他的这个本子也很遗憾， 他只采取一种，五种本子采取一种，就是康僧铠的本子。他先康僧铠的本子翻译的很啰嗦，重新把它删改过，删减了，所以称为戒教本。在文字上呢，比这个原译的要通常的多，读起来顺口。可是只取一个本子，另外四个本子他没有取，这个是遗憾的事情。那么第三种呢，叫《摩诃阿弥陀经》，是清朝菩萨戒弟子陈冠邵阳慧云会议的。慧云居士这个会记本，他是五种本子都看到了，根据五种本子重新汇集的。那么这个本子我们也收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诸位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印光大师对他有批评，批评在哪里呢？就是他改动了原译本的文字，这是印光大师极端不赞成的，随便改动这个经文就变成伪造经典了，这个是不足以为训的，就是不可以留给后人呢这么一个坏的榜样，所以汇集的再好，这个毛病很大，印光大师非常反对流通，连文钞里头都有好几篇呢看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正因为这些汇集本都不能说是尽善尽美，所以民国年间夏莲居老居士发心重新再汇集，这就是第四种了。我们现在所采取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民国菩萨戒弟子运城夏莲居会集。夏老居士在民国21年发心来这个校对，他闭关3年才将这部经的初稿写成功，这个初稿也改了10次，改了10次，又经过了3年才本子才拿出来流通，那么这就是民国24年，他这个本子才算定了，到25年，这个本子的出版流通，到以后老居士又修改了1年，现在流通这个本子，还算是定本。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本子出现于是印光大师往生了，没有见到，所以我在净土五经里的序文里头特别提到这一点，印光大师如果见到这个本子，也许就不会反对我们采用汇集本子，因为这个本子每一个字都有根据，都是根据原译经文，夏莲居老居士没有换一个字，字字句句都是原经里面的经文，只是重新编排，重新校对，重新这个编排就是，所以这个是合理的，这是如法的， 所以印族如果看到一定欢喜赞叹啊。那么今天这部经典能够在全世界流通啊，在当时这个慧明老和尚啊，慈州老法师都曾经在大陆上开讲《无量寿经》呢，就用夏老居士这个本啊。那么这些大德都是在我们近代这个佛教界里面啊非常有名的这些大德。那么下面呢，再看本经的注解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因为有许多的因缘，本经在中国几乎一千年啊，也就是宋以后啊，几乎很少流通了啊，所以它的注解就少了。第一种啊，叫《无量寿经一书》，有六卷，这就是隋朝净银寺沙门慧远传的啊，这个注解。流通的多啊，流通的很广。现在我们看到，我一般看到《无量寿经》的注解都是这个本啊。第二种呢，也叫《无量寿经一书》，是唐嘉祥寺西藏的注解啊。西藏这个本子注的很简单啊，它的注解还没有原来的经文多啊，所以。流通量很少啊。从前金陵刻经处啊有单行本流通啊，但是流通量不大啊。这个第三种啊，无量寿经艺术文章有三卷，这个也是用中国文写出来的，但是著作的人啊是外国人。新罗沙门啊，新罗就现在的韩国啊，这是唐朝时候人啊，景新法师著的。第四种呢，是《无量寿经宗要》，有一卷，是新罗沙门元晓传的。第五种《游心安乐道》，也是元晓法师的。那么这在中国流通的无量寿经的注解只有五种啊，所以实在是不算多。那么近代啊，也是没有几年呢，我们台湾有一位信凡法师啊，他也有一部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他这个注解是采取康僧铠的本子啊，用康僧铠的本子注解，现在也印出来了，也流通了。幕后这一条说，日本则有了会郡地道营官车等数十种之多，远超我国啊。那么这些差不多都是隋唐宋这个三代啊，日本一些留学生啊，这个出家人在中国留学的，他们对于经宗确实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注解的本子比我们中国多啊，这些都值得我们做参考，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们古大德的嫡传的弟子啊，传法的弟子啊，他们这个著作相当可信。最后这一段呢，就是注释汇本，不是原文的啊，不是这个原译本啊，注这个是汇记本的注解。第一种呢，《无量寿经起心论》啊，第二种啊，《无量寿经前注》，《无量寿经起心论》这个经。是彭继清的记本，注解也是他做的。《无量寿经前注》啊，是丁福宝著的， 但是所用的本子呢是彭继清的本子啊，彭继清的戒教本。第三种呢叫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是清朝末年镇定王根新所的，他所采取的本子是魏源的本子啊，就是前面所讲的第三种的汇集本啊，魏源的本。那么第四种注解呢，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梅注啊，我们现在同学们拿到的这个本子啊，就是在经本上面注解的，这是李炳南老居士注解。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黄念祖老居士注解啊。那么这个李炳老跟黄念祖注的这个，都采取夏莲居居士的本子啊。这个是无量寿经的各种不同本子，在现代所有的注解当中。给诸位提出了报告，这些注解像王根新的比较不容易见到啊，这个丁福宝的、彭继清的，在我们台湾呢有流通啊，可以能够找得到啊，但是流通量最大的还是慧远法师的译书啊，这个所有注解里面比较上不容易看得到的是集藏的，不容易看到啊，这个景心远小的这个都很难看到啊，现在在台湾所流行的啊，一般能够见得到的是慧远的啊，是这个彭继清的啊，丁福宝的，这是李老居士的跟黄念祖老居士本子啊，我们这两年来啊印的很多啊，所以注解了相当的普遍了。这一次我以诸位同修介绍无量寿经的大义啊，也就是玄义啊，只讲到此地啊，这就圆满了。后面这个第九总摄明题跟正式经文呢，上一次都跟诸位讲过了啊，因为我们上一次开讲的时候是从经题讲起的啊，那么这样呢，这一次十天呢，我们把玄义讲完呢，跟上一次合起来啊，就是一部完整的啊无量寿经啊，那么我在此地啊是无比的欢喜啊，兴奋。新加坡的同修啊，确实是有福啊，福报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地区啊，有这么多的同修能够参与这样殊胜的法会啊，更难得的是有许许多多同修啊，都认真的在读诵啊，依照这个经典呢来修行。那么成就决定啊，也是其他各地之冠啊，这是值得赞叹的啊！不但我至诚这个称赞诸位，在我想，我们本师弥陀乃至于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见到我们这一回，没有不欢喜赞叹的啊！好，今就讲到此地圆满。